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近几年澳洲政府一直加强引导退休老年人运用房屋不动产来贴补养老的额外支出。联邦政府在财政预算半年度总结中再次提到养老金贷款计划 PLS。这项计划如何运作，有什么优势和风险呢？我邀请麦卡瑞大学精算学和商业分析系讲师 Colin 张博士就此进行介绍和分析。张博士您好。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这是我直接翻译过来，不知道对不对，叫 PLS。 就说
翻译没有问题，
怎么个贷款方法，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首先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呢，它是一种反向抵押贷款的特殊形式。什么是反向抵押贷款呢？那它其实跟我们平常的住房按揭贷款或买房的按揭贷款比较类似。我们买房的按揭贷款是我们买了一个房子下来，我们按房子的80%跟银行贷款，然后每个月我们会向银行还款，然后我们还款越来越多的同时呢，实质上我们对房屋的拥有权在不断的上升，我们原来只拥有了这个房子20%，然后我们不断上升我们的所有权，然后等到我们把贷款全部都还清的情况下，我们就100%拥有这个房屋了。但是反向贷款呢，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进行贷款，就是我们原来是100%拥有这个房屋的，但是我们需要钱的话，我们就向银行贷款，银行呢每个月可以给我们钱或者一次性给我们钱，而我们作为交换的呢，我们是出让了这个房屋的一定的百分比的所有权。这个百分比的所有权不是说我们当时收到银行这个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下产生发生的，真正会产生发生这个所有权的交换的情况呢，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反向贷款，我们这个房子值100万，然后我们想要反向贷款其中的50%，然后银行可能可以让我们选择是现在要一次性拿到这个贷款的50%，还是要按揭拿到这个50%为上限。等到我们最后主要把房子出售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把这个房子出售的所得款得到原来贷款的总数，然后再利息再还给银行。然后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呢，它其实是一种反向贷款的特殊形式。这种养老金贷款计划是在80年代的时候，由澳洲政府建立的，目的是主要用于帮助那些低收入并且拥有大量无法出售资产的老年人，主要为偏远地区的土地所有者或者郊区房主。这些老年人呢，他们有了一定的资产，导致他们当时没有办法享受到全额的养老金，但是那些资产呢，有很多资产确实很难出售，它的流动性比较差。就像我们有些不动产，特别是那些当时在那些郊区的那些不动产的话，其实它的出售是比较困难的。而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呢，主要是用于帮助原来的初衷是帮助这群人，然后它跟反向贷款是有一定的差别。首先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是政府倡导的。
如果是比方说我计划养老了，然后呢我能从政府提倡的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也就是您说的一种变相的非商业的反向抵押贷款，这项措施中能贷出多少钱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呢，它的计算方式呢不是非常的直接能得到的，它的能贷出多少钱的金额呢，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的房屋的价值。这个年龄呢是比如说它有一个系数，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它的设置这个系数的目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年纪比较轻，比如说是60岁的情况下，你能贷出的钱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房屋他觉得你有可能会住在里面住了很久，所以他一开始贷给你的钱不会特别多。然后等到如果你的岁数比较大，比如说你70啊或者80岁，你贷款出来的钱反而比较大。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按照现有的系数来计算，如果是一个70岁的老年人，他大概能贷出他房屋价值的30%左右。现在的养老金贷款计划财政预算的情况下加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叫做非负资产保证。有些人的一种他们的担忧是，如果我为银行贷了这个贷款了，我欠了钱了，然后我这个钱 不停的在滚，因为要收利息。
对，
等到我要把这个房子卖掉情况下，我是不是我欠了钱的总数会超过我这个房子的总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仅要失去我的房子，我还要反过来我还要多还给银行钱呢？为了打消这种疑虑的情况下，现在澳洲市面上所有反向贷款都有这条政策，都是非付资产保证，就是保证情况下你要付这个反向贷款的最高限额就是你这套房产，你不可能超过这套房产的情况下，你把这个房产卖的情况下，你还要多付给银行钱，这个是能够保证的，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说100万的房子，比方说20年之后，这房子跌价了，跌成50万了，这个时候多贷出来这个钱也不用还，对吧？
对，这也是一种对于那种贷款者的一种保障。所以说现在一般性来说，市面上的反向抵押贷款的贷款上限大概是50%左右，然后养老金贷款计划他们的贷款上限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长。因为不管是反向抵押贷款还是养老金计划贷款，它其实都是基于一种现象，我们叫 aging in place， 叫在地养老的这种倾向。因为大部分的澳洲老年人，根据现有的报告指出，90%的澳洲老年人倾向于在地养老。什么叫在地养老呢？就是在当前居住的社区采用居家式的看护养老方式进行养老，这个叫在地养老。就是我原来住在这个社区里面，我等到我退休之后，我还想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然后我还想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我也不想搬出去。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些老年人他们有可能有需求需要这种反向贷款，因为他们的养老金或者他们的退休金的总和可能加在一起不能够完全足以支付他们养老的花费。但是他们有房产。
举个例子啊，我是一个老人，我呢现在领着全额的这个养老金，这时候呢我也有房产，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 PLS 里面从里面贷出款来，会不会影响我这个养老金现在的领取呢？
不会。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和反向抵押贷款当中的最大的不同，反向抵押贷款它是一个商业贷款，你贷出来的钱呢，如果你不是把它马上就是用来支付你的偿还债务啊，或者是房屋维修啊，不花掉的情况下，它可以算作是你的金融资产的
收入，
它会影响你。对，算是收入，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养老金的收入。但是政府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不是说给你一次性支付，就是说我要贷这个房子的30%，我们一次性可以拿出这30%。它的一般情况下是按照一种现金流向养老金支付的方式，每两周拿多少钱，每两周拿多少钱。而这个钱呢是不计入在你的那个，不能算作收入，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养老金收入的。
不计入收入测试这点差异挺大的啊，这就打消了很多人，比方说会影响我现有的养老金收入的一个顾虑，这很重要。
对，对，但是这个反向它也会产生一个问题的情况下，就是说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反向贷款，他们是需要一笔大量的现金。
对呀，
而且我根据现有的报告显示，那些老年人需要反向抵押贷款，最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偿还债务和房屋装修，当然还有其次接下来的是买车啊、额外收入什么的，但最主要的两点还是偿还债务和房屋维修。那他们最终的核心的需求就是需要有一笔大量的一次性支付的现金来满足他们这些目的。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呢，它原来在今年之前啊，它是不可以说单笔拿出来，它是只能按照像一个现金流收入一样，就是每两周拿多少钱，每两周拿多少钱，所以导致了它不是特别受欢迎。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政策的改革之后呢，它允许有一定限额的拿出单笔资金，它大概的限额是一年当中12个月里面大概可以拿出全额养老金50%，大概差不多个人来说是1万多一点。
一万多一点是吧？
对，单笔拿出来。
他这个全额养老金的50%是说你，一年的收到的所有养老金的50%，对吧？
对，
这个就是，只要你这个房屋的资产能贷出那么多钱来，他有给你设立一个上限，并且是一次性可以让你拿出来哈。
对，每年每12个月有这个上限。
根据您的了解，从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里面，反向贷款的话，它这个利率怎么样？
现在澳洲市面上的商业反向贷款利率大概在5%以上，是利息比较高的。但这个情况是因为整个澳洲里面几大银行基本上都退出了这个市场。然后现在的养老金贷款计划，它原先是它还是5%+，然后下降了到1月份开始，2022年的1月份开始下降到3.95%。这个利率还是会往下调的，当然了，跟现有的那个按揭的那个房屋贷款比起来，还是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听您说呢，这个计划呢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啊，就是说除了吸引力之外，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有几个潜在的条件，当然了，你现在提到了这个东西是最近几年澳洲政府是为了保证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能够获得更大的关注，它提供了不少的优惠的政策，但是现有的市场规模对于这个计划来说还是非常小，大概2到3年之前的话，整个养老金贷款计划的总人数大概只有几百人，当然最近2年因为了有了更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来说的话，加强了这个养老金计划的宣导，申请这个养老金贷款计划的人数上涨了大概有5倍多，最近大概现在有大概4000-5000人参与了这个计划，但是跟全澳的老年人总人口来说还是不是特别不是显眼出，但最重要它是有几个风险。首先第一个风险呢，它就有一个收入降低的风险，就是说我如果要有这个房产的话，那我等到过了几年之后，我有可能想要搬去养老院去住，我有可能想要换房子，那这个时候我就很简单，我就把我房子卖了就好。
对，
但是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参与了这种反向贷款或者养老金贷款计划，你要记住，你卖房的有一相当大的一部分你是要还贷款的，你不是这个房屋全部所有权都是你，所以说它有一个未来收入降低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整个澳洲现在的利率基本上处于历史的利率最低期。
对，
但是在未来几年来说，的利率是进入一个上升通道的，过了几年之后，它很有可能利率才会有一个向上的趋势，然后等到如果利率向上的话，你又有贷款在这里面，证明你要还的利息就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二个风险，叫利率上升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我个人称之为叫住房困境的这个风险。什么叫住房困境的这个风险呢？就比如说你退休了之后，你想在地养老，你不想离开你这个房子，那你有可能会申请这个反向抵押贷款或者养老金贷款计划，用来偿还债务啊，或者装修房子。等到你花了这个钱，你这房屋自己本身上面已经有贷款的情况下，再过几年的情况下，等到你岁数越来越大，你现有的房屋可能有现有的设施没有办法满足养老的需求，比如说有楼梯啊，比如说它这个不是公寓的房子，有花园要打理，但这个时候你确实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房子了，因为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房子卖了，除去偿还贷款和利息之后，用剩余的钱可能没有办法支撑你在同样的社区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或者买一个公寓的房子，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处于一种你这个房子现在住进去的时候越来越没有办法满足你养老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你又没办法离开这个房子，这个是一种很难的一种处境，所以说大家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情况下需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你是不是在这个贷款贷出来之后对这个房子进行装修之后，能不能确保这个房子能够满足未来10年20年你对养老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就是因为申请这个反向贷款或者是养老金贷款计划的话，它最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要放弃你的房产，然后来换取现有的收入或者是一次性支付的钱，那它会产生的一个家庭问题就是遗产的赠与意愿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意愿说，哦，我的房子可能要留给我的子女啊，或者留给我的其他的亲戚啊之类的，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在选择或者是要申请这个反向贷款养老金贷款计划之前，最好与家人进行一个及时的沟通，因为之后的话你有可能会为这个房产的问题啊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有那个遗产赠与意愿。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这个就是你的房产，只不过你现在只是要提前把这个房产里面的一定的房产的所有权换成现金来支付你现在养老的费用而已。
非常感谢麦考瑞大学精算学和商业分析系讲师 Colin 张博士给我们介绍和分析养老金贷款计划，谢谢您张博士。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